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各位发现今天没抄黑板呢，会比较轻松一点。今天差不多到一个段落了，那么在起承转合之间，我想是有必要跟各位做极论本质的消文，以及因为后面除了色之外的声香味触法，个别的法相就不是那么的需要 细去讲，重点还是在那些色法的分类上面。所以呢，我们就把上一次画的那个大表啊，在课文的文的部分呢，因为上个礼拜比较匆忙，没给各位带到文的这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主要来看课本的文的内容。那么再者有一个部分在我们今天的后半段呢，要跟各位学长做个商量。啊，我们等到消文之后，我们再来看啊。那请各位呢，先把我们极论这个本质的卷四第12页 A 面哈，就是总页的209页，总页209页，我们再往前翻个几页，从我们色蕴的第一个色啊，色蕴里面呢有色法、声、香味。所触乃至法触所摄，啊，这些东西呢，我们来看看摄的部分。那么这一大科呢，各位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呢，就是在建立门里面啊，就怎么样去实验性的观察摄蕴的存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那么到底一个这样的现象？在我们修行解脱道上面呢，它扮演的功能是什么？我想我们前几次呢，墨雪也做了个人心得很多的报告。那么它的文的部分呢，在色法的分类上呢，就在209页这边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我们还是念一下哈。色者为四大种所造，眼根所行意。上次也讲过，那个行就是造作的意思啊。那这背后也就是我们要总结对以后的色声香味所触乃至法触所摄的观察，都要能够得出一个唯识无异、识异外现这样一个结论。所以，我们上次那个表呢，在最左边还记得的话哈，在最左边就是要去证明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的总标。了解一切的外境，或者是作为我们的所缘缘的，都是我们的眼根所造的。那么眼根呢，是一种能取的心，其实取的呢，也是所取的心，是我们自心见自心相，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而没有一个真正的色法。所以呢，这个就是这句话，其实每一声也有声，耳根所行意，对不对？鼻根所行意，舌根所行意，啊，乃至身根所行意，都有这个意，就是境界，行就是造作。啊，行就是造作。那么这个造作是什么呢？底下就分成六类，有没有？第一类呢，就是青黄赤白，这个呢，上次归作相，啊，归作相。那这个有体的啊，那这个体呢，是依着色蕴心所造作的这个色，在外面实体所现的四种差别。这四种差别呢，其实我们说过，它就是光明而已，啊，它只是光明而已。那么底下呢，分为安立一门的，就是包括长短、方圆、粗细、高下、正或不正，啊，这几个是第二门，叫做安立门，啊，透过差别义的积聚，什么叫差别义的积聚？就是我们认识外在有许许多多的差别，利用许多造成差别的观察角度，或多或少的啊，或多或少的，那么把它做分类。比如说我们在场的这个学长啊。我们一眼望下去，可以有几种分类方式？简单，我跟邻居室啊、洪居室啊、陈居室啊几个，我们分为男众，对不对？其他分为女众，这是一种差别方式啊。那么还有呢，我戴眼镜，对不对？是不是戴眼镜？戴眼镜的分为一类，没戴眼镜的分作一类。我们也可以用年龄的区间分作一类。所以，这个类别用来分类那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共相不是，都是我们这些的差别相，而差别相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共同具有的？不，我刚刚讲过，它并不是，是 用来分类那个人他自己所设定的一个标准，所设定的一个标准，依着这个标准采用标准的或多或少，于是我们这群人就会做不同的分类，这叫做积聚差别啊。你把差别用来分类的标准用的多一点用的少一点啊，把它总合为一谈作为分类设法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并不是设法真正具备的啊，并不真正具备的。今天可能因为某些学长你的隐形眼镜可能就是太多天了哈，就需要去清洗，所以你今天刚好就把眼镜扒进来，刚好戴着眼镜的，所以你今天就被归为什么戴眼镜的一类。这些都不一定的啊，这些并不是与生俱来是设法所本有的自信，都不是，是由分类者自己安立下去的什么差别意。啊，这差别意的多少呢，就造成种种啊，造成种种。所以这是由这几个设法呢显出这一个特别。那么第三颗呢叫做损益门啊，依着损益就是光影明暗云烟尘雾，就是对你感受上啊，对我们的感受上产生许多的啊，这个好啊不好啊，符合我的期待啊不符合我的期待呢，用损益门呢，也就是用感受的差别呢来安立这个。这是第几门？第三门。第四门呢就是窘色。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各位要先报告窘色。所以看到窘色的部分呢，我们往后头翻，翻到213页。这个名相我们在上两次都没跟各位做介绍。这个窘色跟空一显色呢，到了法出所设色的时候呢，又会再度出现啊、哦。所以我们在这边稍微详细解释一下。那么在要谈窘色之前呢，要先回忆色。色我们最开始的定义是什么？在所知在相那一门当中，就是讲触对变坏，方所视现，还记得吗？就是它有一个生住异灭的相。你怎么能够去认识色的相呢？就是你一去认识，其实就参与色的生住灭、生住这个异灭的过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一个长恒住不动的色。我们去认识色，你就介入了色的生住异灭的过程。我们唯一能够认识的，大概就透过它在体上的有跟无。其实呢，我们说一个东西有体无体，是你有见无见的问题而已。好，在唯识上呢，他其实要说的是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哈，你见到说有体，你没有见到说没有体。比如说像现在空气里面应该有灰尘嘛。可是呢，今天不是一个逆光的状态底下呢，即便有灰尘我们见不到。见不到跟没有那个东西是不是在相上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认为某一个东西实在有没有体啊？有没有体？有没有体？有体或无体？其实对凡夫而言，只是你用来见色法的工具，能不能跟它相应而已，能不能触对到那个相本身？你如果触对不到啊，没办法生触，没办法对到那个色法。你就说不见嘛，那不见我们又不说不见，我们说没有，我们就说没有。像这个家里呢，如果有个东西并不是你摆的，那你又托别人去替你拿那个东西，别人呢翻遍了上上下下所有的柜子，就给你一句回答，吹不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你就很生气啦，明明你就放在某个抽屉，怎么会找不到呢？那问题是那是你放的，那你的语言跟他的沟通又不见得一样，那你去找一下子就找到了。你说这么闲明明在那，怎么会呢？把睭大粒看不问题就是这样子，你的作意心所影响你的眼的能见的缘。如果你作意心所跟你的设法所对的不相应啊，那么你就说他没有。第二个方所视现谈到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是时间的观念。时间呢，我们会谈到的观念呢，是长与短的观念。 就是说你能不能看到一个物体啊，它长恒住一直不变的相啊，它在过去现在未来是不是长恒住不变。如果你能一直盯着一个东西，看到它啊，从生出来，从无中生有，又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又灭去，那经过生住灭的过程，于是你就看到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时间的三种相啊，看到是时间的三种相。如果说三种相都可见吗？细细去想想看，当我们眼睛限量境界的时候呢，过去色见得到见不到，已经灭去了，实际上眼睛是不见不到的，对不对？未来色也还没有生啊，你怎么见得到？现在所谓的现在这个刹那也是什么？也是不住的。我们说过，像心理学做很多的视觉的实验，你如果用闪视卡，就是有很多的空白卡片，在24张空白卡片当中呢，其中有两张是有写字的。我就在一秒钟当中呢，把这24张卡片连同其中那两张有字的卡片很快的出现我们的眼前，字也很大哦，字也非常大哦。那么经过受测者的实验，所有的受测者几乎都说什么？看不见。但是如果上面写的一句话是说我好累，第二个卡片是写我真的好累，然后中间呢空了六个卡片的距离，然后就夹在24张卡片当中，在一秒钟快速的播映，快速的播映，实际上看卡片的人都看到 一堆光在闪动而已，根本他看不到字，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只出现那24张的两张卡片而已，根本无法区别上面的字是什么，速度太快了，我们的眼根没有那么细，没有细到可以去分别那个字。但是只要这样子哦，播放一段时间之后，不是眼睛真的很疲劳了，就是真的播放一段时间之后放下来，然后眼睛也让它休息一下，他就会觉得说今天怪怪的，干嘛叫甜的啊那样，他会被那个我们所谓的闪视卡里面的字的意思暗示，会被暗示。各位都知道催眠这件事情，对不对？催眠就是利用你的下意识在没有防备的情况底下，给予肢体或者是语言或者是联想，让你促成一种联想而造成暗示的作用。这种暗示的作用呢，你会不觉得是别人告诉你要这么做的，因为它已经被你下意识接受了。你这边接受的印象，你因为你没有办法有理由认为是谁告诉你这么做嘛，对不对？你没有听到谁跟你讲，你没见到谁跟你啊出现什么样的画面，于是你只能解释说我会有这个想法应该是我的意思嘛。那既然是我的意思，那大概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于是就被自己催眠了。所以这种暗示的作用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我们见不到的，在时间快速的过去、现在、未来过程当中，过去已经灭了，眼睛其实是不见的；未来还没有生，眼睛也是不见的。刹那不住的现在，一直不断的过去，以那么快的过去现象的那个色，其实你也是不见的，但是它却有暗示的作用，到最后却觉得是自己的心法、自己的意识升起，而对那个意见产生的反应，就是我们通常在心理学所运用到的催眠暗示的手法。所以你说有没有？好像有，可是你看到的是什么？经常的光明相，可是中间呢却夹杂的一些刹那的断的相，一下子出现一下子没有出现啊。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是相续相，可是相续相你说绝对没有，这是断见；绝对有，那是常见；从无中生有也是断灭见，本来就一直有，就知道常见。所以我们的名言根本不容许接受有一个所谓的相似相续的观念，因为相似相续的观念是我们眼睛没办法真正去接受的。所以眼睛能够接受的，我们就会落在名言当中去推论在时间相上的一种长跟断的关系。好，第二个方所视线要谈的是空间的观念。 空间的观念呢，是有边无边的问题，就是边的问题，边际的问题。因为有个空间呢，它就有方分，在唯识分析极为里面呢，就有六个方分，就是所谓的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对不对？上下以及东西南北，东西南北呢加上上下就刚好六方啊，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边际相呢就有六方，就是方所那个方，有个空间。那问你有多大？到底一个物体有多大？比如说我们讲，我们观我们的五蕴，到底我们的五蕴有多大啊？一个比较敏感，像我的鼻子那么敏感的人，空气的变化对我来讲就是我五蕴感受的一部分，对不对？今天呢，我看到有一幅图画，我非常非常喜欢，我望着它已经望了一个下午了，可是荷包的钱不够，荷包的钱不够，可是我就升起一直想要买一下它的欲望，因为我的欲望包含那幅我想要买的画啊。或者呢，嘿，我觉得我家是60平大，那另外一个人可能觉得我家是30平大。你对于你自己所有的空间有多大有不同的认知，所以呢，五蕴的大小边际应该怎么认定，很难讲，非常难讲。它的边际其实呢一直在变的，一直在变的。今天你的官做得比较大，你就会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办公室。如果你今天贵为经理，那看到你底下的一个科长办公室比你大，你心里就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这是五蕴之间的一种计较，五蕴的计较。这种边际相其实是不一定的，是不一定的。可是呢，我们就会经常有一个认定，因为有个认定的关系，所以真正在现象界的感受就会造成苦啊、乐啊、为啊、顺啊的感受啊。这就是边际相空间。还有个更细微的造作相，造作相，这个造作相呢，牵涉到八部中道里面的来跟出的问题啊，或者叫做去，来跟去的问题。你如果对那个设法产生一些互动啊，你去造作它啊，你去做增减的造作，于是呢，就把前面的有无加上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就变成有运动的相啊，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么因为有作用的来去相，所以就更加深认为实色是有的啊。但是窘色的谈法又出来了。今天各位呢会认识到这个闹钟，这个闹钟有没有，各位都看得见，对不对？于是它体是有的，符合第一个条件了。第二个，从我刚才拿到手上之后，我继续停留足够的时间，对不对？让各位可以看得到，我刚才拿着，现在还拿着，等一下我还继续会拿着，对不对？时间相有了。第三个，它有没有空间相？你认定这个钟有多大？你认定这个钟有多大？钟就是这么大，差不多 1.5 公分，啊，2公分，啊，4公分见方，2乘以2，就这么大，2乘以2乘以1，对不对？2乘以2乘以1就是4见方，对不对？这么大。这么大一个体积，再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好，那么呢，我刚才从这里移到这里来，我们就会认定它的大小是没有变化的啊，不会因为我拿从那边拿过来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这来去相对前面来讲造成一个长恒柱的一个印象，这个设法的印象。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这个设法的所在处所依啊，这个设法有没有依一个空间？各位有没有见到空间？没有，各位见到只是这个色所显示的空间，各位见不到它所依的空间。如果各位能见的话，我把它拿走，各位见得到吗？你见到是无差别的虚空相，懂吗？它刚才所住的那个虚空，跟现在这个房屋内的其他虚空，你可以见得到差别吗？你眼睛可以取得到那个时间相、那个运动相、那个有无相、那个边际相吗？见不到，只有它跟各位的眼根相应的时候，你再用理、用道理去推度一下，各位可不可以想象它占有一个虚空？ 各位可不可以想象？各位是见不到了，可但是可以去推论，对不对？你如果有一点点知识的话呢，它占有二乘以二乘以一的那个立方啊，那个四立方公分啊，四立方公分的那个空间是有那么一个空间大小的虚空站，刚好跟它一样大小。它住在这个虚空多久，那个虚空就可以存在多久的那个色叫做迥色，了解不？好，今天呢，我拿一个彩色笔，比如说这笔是不是红色的？是不是红色的？今天呢，我画，各位有没有看到红色？我再画，有没有红色？可是在这里会怎么样？它会显现出来 ，OK？ 所以呢，它在哪里显现？它在一个白板的介质上显现。那今天因为我要显的是青黄赤白。我没有办法在一个虚空上显现，所以我必须借由另外一个设法，懂吗？借由另外一个设法，然后呢，怎么样把它显出来？那个借给它意义的，给这个红笔的那个颜色意义的那个色叫做迥色，所以迥色不见得是虚空哦。因为我把红色的笔画在白板上的时候呢，各位会看到什么？我画了一条红色的线。各位实际上也有看到这个白板，可是我问你说，各位看到什么？多半的人正常的话，都会说我看到一条红色的线，我画了一条红色的线。各位会去看说白板？不会，白板不是说见不到，而是说白板提供给我这个红笔所画的那条红线做所依。所以那个白板乃至那个虚空给这个四见方的闹钟为所依的话呢，那个被他依的那个虚空或者那个所在的介质是不见的，是我们眼根所取不到的。我们只能取什么？取那个设法的主体，懂吗？取那个设法的主体。所以我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比方，什么叫做色跟迥色？色是我们所见的主体，迥色是主体所在的背景啊，所在的背景。同样的意思，今天我要画一个月亮，我有两种画法，对不对？一种画法呢，是我画一个圈圈，然后把中间涂黑，对不对？各位会看到一个黑色的月亮，是不是啊？会看到黑色的月亮。另外一种画法，一样画个圈，然后呢，我把外面涂黑，是不是这样？一个是阳显的，一个是阴显的，就是轰云托月。我把旁边怎么样涂黑之后，我就显现出一个白月出来。我把我要显的这个主体涂黑了以后呢，我就显出个黑月出来。可是我们人就有习惯，人就习惯，同样是黑色，我在这个地方我会注意黑色，在这个地方我会注意白色。我们发现我们的视觉有没有一种惯性在？我们的惯性喜欢去接受一个封闭的曲线，一个感觉有个主体性的那个色法，其他东西就自动会被我 key 成什么背景啊？所谓 key 就是我们经常在拍摄电影上所谓 key 板，就是利用一个蓝色的背板，对不对？那我呢就不要穿蓝色的东西啊，我就在上面做什么飞翔的动作啊，然后呢这个画面就可以跟任何一个画面的怎么样重叠。所以背后那个蓝色的就叫 key 板，那个蓝色的那个背板呢就叫做迥色。它作为你这个色法显现在别人眼所见的那个图画的背景，可是我们只见得到这个主体，见不到那个背景。不是说见不到，只是你不以为那个是你要注意的而已，懂吗？你会借着那个背景见到你这个背景所现的主体，不是说你见不到背景。各位应该都见得到虚空，各位也应该都见得到什么白板。可是当这个介质上、这个背景上有一个你所注意的主体的时候，这个背景就不见了。这个效果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我们鸡尾酒会啊，心理学家常常称这种现象就是鸡尾酒现象。你在一个party 里面呢，你就跟我跟将军是这样子站着聊天，那因为我们谈的话很重要啊， 所以呢，旁边的噪音不管在多大，对我来讲都不重要，突然就变成背景了。那是不是我耳根听不到？不是，不是，他的声音其实是要住在哪里？住在这么多噪音里面，也住在纯然安静的这个空间里面。可是我听不到那个无声的境界，我也听不到那个背后的噪音，懂吗？我只注意什么？只注意将军是现在跟我所说的话的内容。所以他的话的内容对我来讲是色，啊，他的音声音所在的那个噪音的空间，那个音频的噪音空间对我来讲是什么？窘色。所以那个色法对我来讲是触对变幻，可是那个窘色对我来讲是什么？离于爱处。但是有没有方所？有没有空间性？有，它有一个所在，有没有？它还是有个所在，因为这个所在呢，就是提供给谁住？提供给那个色法住。提供给那个色法住，可是我见得到色法这个主体，却见不到什么所依的那个离诸爱处的，就是没有处对变坏的。我们把处对变坏的当作色，离了处对变坏的那个空间的所在呢，称为叫做窘色。各位，这样可以有一点想象吗？好，但是问题在这里，我这条红线画在这里。那么这个白板对他来讲是窘色，那请问这个白板是不是也要占有一个空间啊？今天呢，你说我们都在三楼法堂的教室里面，对不对？我们是设法，我们所在的这个教室的这个虚空是我们这个设法的所依，所以我们叫做设，这个教室的空间叫做窘色。那问题是脱离这个大楼的设法，这个虚空是不是在整个太虚空的一部分？它有差别吗？其实是没有差别的。这个太虚空是背景，是一个更大的背景，那个背景就叫做后面那个空意显色。是前面的色以及窘色啊，窘色根本一的空，根本一的空。所以前者如果也是空的话呢，前者是屋宇内房屋内的空，那空一显色呢是包括什么？整个太虚空。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拿文跟各位看，空一显色包括什么？包括窘色，就包括窘色在内。窘色是只是范畴上比它小的所依的虚空啊，所依的虚空，而窘色呢是比较被色法所依的那个虚空而已啊，虚空或者是任何色法的介质。这样各位可以区别吗？啊，所以真正的虚空其实是纯大光明啊。如果说它要有什么差别的话呢，只有青黄赤白。所以我们来看看空一显色怎么去定义哈。各位看到前面一页212页的 B 面哈，一二三第三行下面三个字有没有看到？庄严故。啊，这个段呢？是我觉得最好对空一显色的定义哈，我们看看这句话是怎么说。上个礼拜我也讲过，庄严的意思不是很庄严、很端正的意思。庄严是说，当我今天画了一个东西，对不对？其他东西我没有去画，可是我没有画，它有没有色？它其实是有色的。它不但有色，这个色法还骗虚空法界，对不对？那个真正最大的所依处是一个纯大的虚空。那个虚空是不是骗法界的？在概念上是不是骗法界的？就叫庄严的意思。庄严就是庄至周严，就是骗满的意思。它能够骗满所依。当你主体只有这么小啊，这个主体所在的那么大的位置叫做窘色，乃至其外色法所不占据的部分叫做空一显色，全部都叫空一显色。所以空一显色称为庄严故，称为庄严故。所以我们说庄严道场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的分量够，对不对？因为你的修行好，所以你在这个道场一坐就觉得哎呀，东风具足，对不对？功德具足，因为你进来之后会使这一件事情变得更圆满，对不对？那功德更圆满，所以我们说庄严故。所以是引申这个意思哈，引申这个意思。我们说，哎呀，我们庄严道场啊，乃至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在色法里面谈的庄严呢，就是这个遍满法界虚空的意思。那个色法有住， 那个设法所住的是窘色，乃至包含这个窘色所在的这个遍满法界的虚空，是无一法不在的，对不对？无一法不在的，即便有其他的设法，它也相入而不相杂。所谓相入的意思，互相包容，可是不会混杂。啊，像每一个光都照在这个虚空里面，每个光照的虚空，并不妨碍别的光照在这个虚空上面，不会妨碍。那么那个真正不妨碍的那个东西叫做空一显色，那个是纯大虚空，那个虚空叫做庄严故。那么为什么叫空一显色呢？底下就解释了。那么为什么叫做空一显色呢？是由此庄严空世间故，这第一个意思，它能够遍满所有的虚空啊，遍满世间的虚空。世就是三世，就是时间相，间就是空间，就是空间相。所谓这个太虚空的一个观念，一个设法的观念，它能够骗时间，骗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骗六方，对不对？骗六方，还可以有去来，还可以让所有的有无的法体得以做所依而存在，是不是？它具备这个，虽然是叫虚空，可是这个虚空也是设法哦，它也具备这四种个性哦，不是只有设法具备而已哦。啊，所以这个大虚空也包括在内哦。那么为什么叫做一？是因为它叫做无别分段。请问这虚空虽然被这个设法阻隔了啊，比如说这边有屋顶，这边有墙壁，但只要开一扇窗，我们就知道这虚空毕竟是没有隔的。我只要把这个墙打一个线，这里不会露出一个虚空的空白啊，说这里没有虚空。墙壁被打掉了之后，墙壁的所在处会不会变成一个虚空的空白处？不会，不会，虚空不会多一块，不会减一块。所以我们经常把虚空拿来比喻无为，因为它是真的不生不灭，真的是不增不减，也不染不净。染净的都是我们执着的设法，虚空呢就像无为法一样，是不染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啊、也不会因为你的运动会有来去啊，比如说我今天体内也有虚空，对不对？体内的虚空会不会因为我在这里，然后呢我跑到这里之后呢，我体内的虚空还留在那里？也不会。我也没有带这个虚空到这边来，也没有，那个虚空不会跟着我来，也不会跟着我去哪里，都不会啊，它常常在那里，我出入其中，它还是在那里啊，没有理由说我带着一个虚空，这虚空是属于我的虚空，是我体内的虚空，这个体内的虚空随着我运动跑来跑去，这不是很恐怖吗？虚空会跑来跑去，那万一我跑得比较快一点，我跑离开的那个虚空就变成一个洞，就变成一个虚空的洞，这个概念上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事情啊。那个呢叫做无别分段，所以称为一，称为一啊。第三个，或唯有显无形。因为在这个虚空当中呢，我们只能够透过什么？透过青黄赤白的差别色见有虚空，没有办法用看到虚空有什么形状啊，你不可能看到虚空有长短方圆，你不可能看到虚空有表色，什么行住坐卧屈身，你看得到看不见？看不见。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形色，没有看到它的表色，都看不到。你唯一能够看得见的就是显色而已。比如说天空，你看天空呢，因为阳光啊折射的角度的不同，所以有的时候呢看到满天青天，对不对？到了它快要下山或者开太阳快要升起来的时候，你看到什么霞光，是红色的，是橘色的，对不对？红色橘色的，乃至到里面有一点雨，有一点湿气，你只要逆着阳光就看到什么红彩虹啊，乃至有七彩。所以我们只能够在空间见到什么东西？见到显色。所以和不分段的一所依的空，乃至只能够现显色，所以就把它称为叫做空一显色。因为它具备有三个功能，做庄严世间的空，不分段的一，唯有显色的显，就称为空一显色。而这个空一显色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太虚空的意思，它是一切设法的根本所依，是遍满我们所有的有为啊，有为世间的概念，你能够思议的空间，我们思议有多大，这个空一显色就有多大，就有多大。 而被设法所占据的那个大小，所占据的大小是离诸碍处，对不对？离于碍处，但是有一个空间的概念，会因为设法做所依的缘故，我们可以去攀援，可以去推想，这叫做窘色，这叫窘色。所以呢，讲到这么多，各位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设法具有显色、形色、表色也好，乃至到做设法所依的窘色，乃至到涵盖窘色的空依显色，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心的分别而已，都是不能够真正见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借由显色的积聚差别去给予名相而已啊，给予名相而已。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就跟各位讲，怎么样去观察四大，怎么去观察色法，就应当在一切色法现前，哎呀，做公众的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观察这个六尘非有啊，它要有是只有两种有而已。一种有呢叫做假名有，是因为我的名称施色不同啊，名称施色不同而有的。第二个如幻有啊，如幻有，而这个假名有是依什么而来的？依片剂值而来的，依我们的片剂值的这种执着的习气而来的。如幻有是依什么来的？依依他起而来的，依的很多因缘条件变化生成的一合相，根本没有那个东西。所谓的窘色，窘色哪有那个窘色？哪有这个窘色？你看这个空间拿掉以后，我拿这个东西又住在这里，那个窘色有一定的大小吗？有一定的属性吗？没有。有一定的轻重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你可以发觉这个窘色能够被称为窘色，只不过是个假名而已，对不对？这个假名是片剂值，是我施色而有的，我硬说它有，所以它就有了。第二个有是什么有？是因为它住什么色法而就现什么样子的窘色。这个窘色的方圆大小以及种种属性的差别，是依着色法，依着许多的条件而变化的，它根本没有固定的形象，就叫如幻有。如幻有就是它根本无自性，那个虚空那个色法都无自性，都没有自己长恒住不变的属性。你只要条件改变，你能见的色法就改变，不但能见的色法改变，色法所依的窘色改变，乃至到空依显色也改变。而这种改变一直认为的改变，跟我们想要去追求一个长恒住不变异的我是违背的，是违背的。于是违背的缘故，我们才会升起苦受。偶尔呢，我们以为自己很厉害，就产生了乐受，只是自己骗自己而已。所以从这里就观察五蕴，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四大更是施色而已，对不对？更是施色出来的，让我们修行的一种工具。如果我们能够观察这一些东西，都可以启发我们的觉性的话，这个色法就是佛在说法。如果我们把这个色法当作独立有自信的，那么这个色法就是什么？就是实在的色，就好像有那么一个实在的色。这个色就是魔了，就是无明了。你没有办法在一切境界当中呢，六根门头明明白白。所以到底我要能够见佛还是见魔，我到底能够明相应处还是无明，就在于我们怎么用这一念心而已。所以观色法就是在观心。如果我们去能够明了为事无益，就不会在境界上去作意，而会在心法上去求解脱，会在心法上求解脱。这就是观六尘色的目的。所以从色法不管几法开列广略的差别，它的目的就是透过这六门的分类，乃至了解每一个色法的界说范畴啊，名言定义的差别，来去了解以上墨学所报告的意思。这样各位了解吗？好，那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六个定义。所以我们把上回没有讲过的窘色根这边都讲过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到210页 就是刚才设法的二十五法哈，二十五法之后的这个解释，他说啊，《瑜伽师地论》第三卷，在211页第一行哈，《瑜伽师地论》第三卷，解五尽增减大好，《成业论》也说，诸色俱灯，见一面多，变其长的感觉，对不对？变你长的感觉，你只要有一面多了，它就变得比较长了。然后呢，见了一面少了，就产生短的感觉；见四面等起的，就产生方的感觉；见诸面圆满了，就产生圆的感觉；见中间凸，就产生高的感觉；中间凹，就产生下的感觉。啊，乃至见面齐平起于正啊，齐平这样子就起于正。如果呢，参差不齐，就叫做不正。绝了。太阳日就是太阳，太阳的光芒称为光，除了太阳之外让我们感受到光明的称为明，余焰曰明，有没有明明？那么呢，影跟暗刚好是对前面的光，影对光，凡是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会现出什么影，凡是太阳光之外的光明照不到的地方就会现出什么，现出暗，这就是相翻。乃至到行住坐卧屈身等，这是表自内心啊，是看着有意，坐着无意。坐的人可能就是伸一下懒腰，那么你关心他的人就会说，嗨阿纳达，你是不是很累？没有啊，我不但不觉得累，还觉得精神很好，我只是在伸伸懒腰而已。 OK， 所以到底人家做一个行住坐卧屈身的肢体动作，到底真的表什么意思？这个所谓的行住坐卧屈身还包括你脸上的表情。所以呢，什么叫表色？表色墨学有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呢，叫做肢体语言。你把肢体语言一定认为代表有一个意义，那不过是看的人给他安立上去的意义而已啊，是表观察色法的人他的自心的状态，所以那个叫做表色啊，不见得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啊，不等于一对一的关系啊，开示于他，故为表色，上是长短高下之色，横竖皆成，或是长短横望相形，那么高下二色竖望相待，故成差别。以下你可以发现都是什么，都是名言的相待，经过这个相待呢，把差别意或多或少的累积，产生了什么不同的名言，于是呢，有积聚的意思，有差别的意思，有相对待的意思，有名言施设的意思。那既然都是这以上这些意思，那这些所成立的设法就是什么？就是假的。那么暂时可以脱离这些相对待名言施设的差别意，只有什么青黄赤白，姑且可以说它有体。所以说设法25个当中只有这四个是有体的，其他都是假的。所以假的意思是假施设的意思啊，青黄赤白比较感觉不是因为名言所施设而有的啊，所以呢就这样看。那么接着呢，最后一行这边看到说，此复三种为妙不妙具为相啊，具相为色。各位只要具数记的四个字就好了，这个就是前面的共相，事前共相，就是前面的25色的共相。什么叫共相？共相就是我们在这个色法上迷不迷而已。如果对色法不迷，能够见三法印，能够误入四圣地现观，那个称为妙。如果你真的见到它的实色，于是我们的眼根乃至到眼识就被它怎么样绑住了，绑住以后呢，就在实色上生三受，造三性，造三业，对不对？于是呢，受种种果报，这个叫做不妙。不造作三业恶业，就称为具相违，如此而已。于是这个叫做真正的受用。所以对色法，我们能不能够即色当空，不是离色有空，是能够在色法上误入，这一切都是空意，所以才成就万法。不必去离色找一个解脱境界，离色去找不到解脱境界的。你只要在色法上不迷啊，不迷那就是妙，在色法上迷了就是不妙。所以这一切都是在解脱者修行者的心产生了共相，妙不妙跟具相违，所以这三者称为这25法的共相。 也就是说什么？前面25法有没有自信可言？如果要有自信的话，只有妙不妙跟具相为三性而已，其他都是什么？都是无自信的。只有什么？只有差别意，只有差别意而无自信。我们只是妄自把差别意的多跟少把它执着成自信而已，凡是执着成自信，我们就会有长断，有边无边，有无来去，种种落在二边的之见。这种种四对二边的之见，就是中观要破的八部。不生，这就是破，用不生不灭破，对不对？不长不断破，这个呢，在中论里面叫做一义，边际它叫一跟义。为什么边际等于一义呢？你看这两只，如果各位认为这个大小，这个圆柱体就叫做红笔，这个大小就叫做黑笔，对不对？如果你们产生对这个单一色法的边际相，这两个就叫做义。如果各位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因缘条件啊是等的，于是这两个就不义，这样就不易。所以一跟义用来破什么？空间的执着，来去来出就破造作上的执着，破造作上的执着，所以就叫八部中道。不生不灭，这个中论里面呢，用不生不灭说，又其实就是生，生什么？生一个见，见灭了称为无，见生了称为有，如此而已。但是如果你能够悟入不生不灭，你就知道体的有无不过就只是把自信当作有而已，你当作一个有自信的见出来，你不晓得我们能见的都是差别，我们根本见不到自信。自信是常恒住不变异的，这种东西是根本不得见的啊，不得见的，不长啊，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异不异，不来不出，称之为八部中道。这是般若这样的观。那么唯识呢，就这样子在法相上造作这六类的差别，要我们悟入什么？悟入修行圣道是即色当空。先悟了什么？先悟了唯识无异，一切的境界是事意外现。先悟这个，再了解说，哎呀，一切的差别相无非只是色受想行识而已，对不对？而在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没有我，离了五蕴也没有我，即离以及非即非离五蕴也没有我，从这几门一直不断的观察都找不到我，所以发现我只是什么？一场误会，只是假名，只是如幻的而已。好，由这样子去见次误入，那么般若空观呢，直接从四种属性上悟八部中道，就断了一切的自信不可得啊，了解一切法无自信，是原生无自信啊，这样去了解。好，那这个是我们从法相这边呢可以来看得到。所以底下呢，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嘛，齁，相故安立故损益故作所依故作相故庄严故，我们刚才也都介绍过了，那些重点呢都请各位画起来齁，画起来。好，迥色我们也讲过了，空依显色也讲过了。好，翻到214页，我现在只讲重点齁，我不逐文讲齁，逐文讲有些太深的不需要的谈到的法义的部分。好，请各位看到214页，就是卷四第15页的 B 面哈，第三行下面，眼视所取色性为一，为一，一是什么？不二的意思，是无分别色。其实所有的色都是无分别色，眼视只要不加上意识的分别，眼视其实能取的都是什么？都是限量性净的无分别色。但是由于什么？由于心眼根所行的境界，所造作的境界，产生了底下闲了的作用、积极的作用、差别的作用以及业用。业用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什么损益，各位可以写在旁边啊，损益积极差别两门呢合作什么？合作相对待的名言施舍。而业用就是受，积极差别就是想， 闲了就是色，所以这边就是色受想，对不对？而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眼根所造作的，这是行。可是所造作的有没有境界？没有境界，唯是事无意。所以从这边就可以反显五蕴的道理。五蕴的道理在背后秘密的呈现在那里，可是我们却在这五蕴的生灭当中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我，看到个法，有能取，有所取，有见分，有相分，是这样而已。可是细细的从相，从色相上去区分，去实验，去观察，我们发现色根本不可得，色唯是一而已，都是性量限量性尽的无分别色。如果要说有分别，那都是闲聊积极差别业用。其实我们只能见什么？我们只能见五蕴的法，我们根本见不到我。那既然没有我，我也不能取法，我法就不能假立对待成能所跟见相二分，于是就成立了八四二五我，了解吧？八四二五我就是没有能，没有所，一切都只是心心所的这种舞蹈变化，千差万别而已。放放烟火，让我们活在色受想行识的感受里面呢，以为有差别，可是见不到自性。如果当下即色当空，能够悟了只有五蕴而没有我，那么于是就成立了我空观，成立了我空观。所以呢，观色就是要能够观我空观而已。好，倒数一二三四行这边有说，暗色明色说为空界，所以空界其实只有明暗而已啊，明暗而已。那么空界又分为二，一个叫做窘色，一个叫做空一显色。注意下面几个字，空一显色窘故略不说。啊，空一显色色、空一显呢色窘色，因为它范畴比较大，窘色呢范畴比较小。窘色只是色法那个所依处，就跟那个色法不大不小，不增不减，就那么大的那个部分叫做窘色，啊，离诸碍处只有方所示现的那个色，啊，那个色。好，那215页的重点啊，我都跟好像考前猜题一样啊，各位只要注意这个东西，当然你们要细细的看数记的文也可以哈。也可以，但是重点要先把它弄懂，这样的话前后连接的一些前后文呢、啊，各位如果正自己去用功，也比较能够去消化得了。他说这边呢，此中有意影像，有意影像，好像有境界的那个，其实都是什么新的影像而已。这个呢，即表由思，思就是思心所，由我们的处作意受想思五片形的那个思心所。带动身口意去造作，所以呢称之为叫做所行意，有没有？眼根所行意。所以这一切的有意影像，好像有境界的，都是心所造出来的影像而已。这句话请各位在上面或旁边请各位写上四个字，四意显现，就是这几个字，好像境界的现在于外，为四心所分别而已。所以为是无意，四意外现，这个观念呢要反复的在观色法的时候呢要去思维它哈，要去思维它。好，各位再翻到216页，216页的第四行下面，他说复有一说啊，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呢，色处，色处，色处是十二处哈，十二处六层的那个部分啊，色处六层的部分，色处是什么？色处是影者，其实是影像而已呀、啊，啊，这个色呢，其实是影像而已，是意识所缘，不是眼识所缘的，啊，是意识所缘的。然后呢，五识跟八识，就是前五识啊，眼耳鼻舌身呢，乃至八识，把它变有实用。那个变呢，就是四变，就是四心变现啊，四心变现，四心的变现才会让这个意识所缘的 影像分呢变成有作用，变得有作用。所以老师说一句话，你看我们做广告做行销，我们受用的一切都不只是设法我在